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二十节，讲到道德伦理的混乱。接续第四章，保罗讲到教会的纷争以后，保罗用自己的榜样劝勉他们，他用为父的心来对待哥林多的儿女们，但是教会不能容忍淫乱的事，保罗将他的立场很清楚地表明出来。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一个风闻不是指传言或者谣言，乃是确实发生的事，有人确实地告诉了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中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不但教会中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在不信主的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希腊文这个淫乱这个字是英文 pornography 色情刊物、色情画报的字源，淫乱的人将来要被扔进地狱的硫磺火湖里，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在启示录21章第8节。耶稣论奸淫的时候讲到连动淫念都不可以，马太福音5章28节，犯奸淫的人将要下地狱，马太福音5章29节，除非那人悔改，否则不能逃地狱的火。乱伦比淫乱更加的邪恶，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说，乱伦的事在罗马社会中也是不多的，更何况旧约律法明文禁止此事。继母的身体就是父亲的身体，因为夫妇乃是同一个身体，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2章24节。摩西在利未记第18章第8节说，不可入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在生命记22章30节又说，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生命记27章20节，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与父亲的妻妾行淫的必受咒诅，流便与他父亲雅各的妾毕拉行淫。创世纪35章22节，在神的面前，流便是犯了大罪，因此他失去了长子的身份与祝福。创世纪49章第4节，亚沙龙听从他的谋士亚细多福的计谋，与他父亲大卫的妃嫔亲近，这是让大卫最痛心的事。亚沙龙行了这恶，记载在撒母耳下16章22节。亚沙龙的结局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杀死，撒母耳记18章14节。我们不可与这个世界苟合行淫，因为希伯来书第13章4节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淫情与拜偶像是同罪的，以西结书23章49节。第二，我们再看这些人不肯认罪，教会是圣洁的，不可发生如此的淫行。然而哥林多的信徒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也不把行这样事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哥林多前书5章2节，行恶的人若悔改，神就赦免这人。以西结书18章21到22节，行恶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一个人犯罪也会影响到群体，父亲犯罪会影响到他的儿子孙子，甚至神追讨他们的罪直到3世代。以色列的历史中，亚干贪财违背神的命令，因他一个人的罪使得以色列全族的人都受了亏损。以色列人在埃城被敌人打败，36人被杀，记载在约书亚书7章1到2节。虽然教会只有一个人受了他的继母，但是若不除去罪的孝，神的教会就会受到亏损。哥林多前书5章2节，将恶人赶出去乃是不可与恶人相交的意思，不可与他在主里面有团契。耶稣教导门徒说，若人犯罪受警告后仍不悔改，就要当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就是赶出去的意思，要远离这个犯罪的人。当时可能有人认为神的恩典大，就可以任意犯罪，这就是自高自大。因为保罗说断乎不可，罗马书6章15节，绝对不可以因为神的恩典大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神是不可轻慢的。 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防合圣徒的体统。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三节。又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不要在人的过犯上有份，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我们也要小心，当有的人犯罪以后他悔改了，我们仍然要接纳他。有些人犯罪，他已经受了责罚，受了众人的指责，然后我们也要小心，免得他沉沦了。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他说有一些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哥林多后书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犯罪若不悔改必要灭亡，犯罪如果悔改，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第三，保罗判断这人，保罗带着神给他的权柄判断这人。哥林多前书五章三节，保罗虽然人不在哥林多，但是他赶紧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这些人听见保罗的话就应当悔改，好让他们得福气。但是他们听了以后若不悔改，那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不但临到他们个人，并且临到整个的教会。保罗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叫人悔改。这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我们看见面对教会淫乱的事，保罗听见了，要这些人认罪悔改。保罗告诉这些人要被判断。第四，保罗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人交给撒旦。这是非常难明白的，让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哥林多前书五章四到五节，保罗的权能是从耶稣来的，因为保罗蒙主差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所做的事是基督借着他做的，他借着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所记。保罗不是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保罗乃是有能力赶出污鬼，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五节。这行淫的人不是保罗交给撒旦唯一的人，保罗也将棒毒神的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交给撒旦乃是不与这些人在主里团契，也就是说等于将他们赶出神国的保护区，进入撒旦的势力范围，因为撒旦的国度就是属这世界的黑暗国度。这被赶出去的人，他的身体会被败坏，因着犯罪的缘故身体就得病。现代人随意滥交，性病、艾滋病是犯罪所受的刑罚。行淫乱的人欲火攻心，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要爱世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软弱、跌倒、犯罪，甚至同性恋的人，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接纳，也不能够苟同。当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如果悔改，他们就得医治，他们就得到神的赦免。如果不肯悔改，他们的身体必会受到亏损。同性恋的人，他们要折寿不知道多少，他们很多的人没有活到很大的岁数就因为 AIDS 死了。我们要怜悯他们，要用神的爱来劝勉他们。这人被教会赶出去后，他一定会知道自己有罪，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撒旦虽然是那杀身体的，但是他不能杀信徒的灵魂。感谢主，这是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有一些人呢，故意犯罪，有一些甚至犯罪以后受到神的惩治，结果死亡就临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神惩治信徒是为了信徒的好处，因此有人被主惩治以后就发出懊悔的心，免得犯罪的信徒与世人一同定罪。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信主以后 不会失去救恩，不会失去永生，永远不会灭亡，因为没有人能将信徒从主耶稣基督和父神的手中夺去。这是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但是重点是，信主的人是主的羊，主的羊一定会听主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27节，我们若不听主的声音，犯罪后仍然硬着心不肯悔改，生命中完全不遵循圣经的指导，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主的羊，他们可能自以为得救了，却没有得救的表现，这是自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义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收永生。加拉太书4章7到8节。所以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的灵魂不会下地狱，但是我们会因着犯罪失去救恩之乐，我们受到灵魂的谴责，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结果子，羞愧见主面。第五，信徒是圣洁的，要远离罪恶。一点面笑就能让全团发起来，这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6节。面笑在圣经中是隐喻一点小的邪恶可以扩大成为全面的败坏，大部分的时候面笑是代表着罪，这在马可福音8章15节。唯有耶稣所讲面笑关乎天国的比喻可能是例外，这是在马太福音13章33节。但是摩根对天国面笑的比喻有不同的讲解，与一般解经家有不同的讲解。一点罪就能够将一个人毁掉，这就是为何说，因为凡遵行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各书2章10节。同样的，亚当是一个人犯罪，就让他所有的后裔都被玷污，罗马书5章15节。我们应当小心，不可自以为意，唯有耶稣基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彼得前书1章19节。我们是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十字架得以向罪死向神活，罗马书6章11节。所以信徒不可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正如保罗所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6章13到14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可以远离罪恶。第六，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了代罪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门徒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行的。耶稣受难之前，他邀请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路加福音22章15节。地点是在他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死的耶路撒冷。从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起，守逾越节的习俗一到那时候已经有1470多年了。被杀的代罪羔羊是谁呢？逾越节这被杀献祭的羔羊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5章7节。犹太人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守逾越节，预备无残疾的公羊羔，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出埃及记12章5到8节。他们在房子里吃，羊羔的骨头不可折断，出埃及记12章46节。用牛膝草蘸被杀羔羊的血打在门楣和门框上，出埃及记12章21到24。吃的时候束腰带，穿上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在出埃及记12章11节。守这纪念日做他们蒙拯救永远的定律，这是在出埃及记12章14节。这些都是预表1400多年后耶稣基督将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1章29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第7节，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的基督。我们从下面10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无残疾的羊羔， 无罪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人找不出他的罪来，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门徒、他的敌人，没有一个能够找出他有什么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第二，一岁的羊羔献祭，耶稣三十岁开始侍奉，是祭司侍奉的年龄。民数记四章三节，一岁的羊羔表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用途，他为了拯救人类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此而生，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完全是为了神而预备的燔祭的羔羊。第三是公羊羔，预表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这里没有说用母羊羔，乃是用公的羊羔。第四，用火烤，乃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他受到各样的试炼，还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他。这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我们翻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第五，是在房子里吃，信主的人或是属神家里面的人，受割礼，也就是与神有盟约的人，才有福领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第六，骨头不可折断，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这是预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腿没有被打断，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在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二十节。第七，是用牛膝草蘸血，还用牛膝草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渴的时候，人用牛膝草蘸醋给他喝。第八，拯救长子的性命，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性命，好让我们脱离撒旦世界的王的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第九，羊羔的血，羊羔的血乃是预表基督耶稣的宝血，他一次为我们受死，他就拯救了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因为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耶稣基督他是用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第十，是门楣和门框，这个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血留在那木头制的十字架上，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将生命舍弃，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第七，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看完了逾越节的预表以后，我们再看保罗继续说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保罗不是说信徒不可与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来往，如果这样我们怎能传福音给他们呢？也唯有离开这个世界才可能不与罪人接触，这不是基督的教导。基督告诉我们，他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十七章十五节。主要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也可以胜过这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保罗说不可与犯罪的信徒来往，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许多问题不在这一段圣经是否够清楚，问题乃是在我们这些读经的人是否相信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很多的基督徒跌倒，就是因为不信不可与这些犯罪的基督徒来往。有些人自以为以爱心跟犯罪的信徒来往没有关系，结果就给撒旦留地步，最后自己也跌倒，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教导，这是非常难做的，因为在爱心中我们劝勉别人能够悔改，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第八，信徒分辨的能力与责任。 保罗告诉圣徒要审判教内的人，这不是论断，乃是凭着主的权柄用爱心说诚实话，为要让人悔改，但是不必审判教外的人，因为有神审判他们。我们一定要分别出这两者的区别。我们劝勉信徒，他们会知道自己错了，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劝勉非信徒，他们没有圣灵在心中，不但不肯悔改，甚至还会要报复，甚至杀害圣徒，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不懂得顺服的道理。保罗很坚定地命令哥林多的信徒应当把那恶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看完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以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看四个重点。第一个是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新约告诉我们，信徒之间若有彼此相争的事，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靠着肉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顺服主的命令。要相信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应当以善报恶，宁可吃亏，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第二，信徒将要审判天使。得胜的圣徒未来有极高的地位，因为信徒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信徒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得到一个属天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一千年。一千年后，圣徒要在永恒里与基督完全合一，带着属天的尊荣与权柄。将来圣徒要审判世界，不但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在哥林多的教会中，怎么可能没有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呢？他们竟然敢在不信的人面前受审。保罗非常直接地指责他们，目的是要信徒们知道羞耻。第三是情愿受欺。我们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不愿意吃亏的，不愿意受欺负的，除非有属天的看见，否则人就不可能愿意受欺，也不愿意吃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在旧约的圣经中，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必受到神的惩罚。这是在阿摩斯书四章一到三节。耶稣训勉人说，你们的仇敌你们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彼得后书一章六节。 若我们没有爱基督的心，就不可能做到爱人如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要记得这些明训。我们愿意受欺，愿意吃亏，愿意让耶稣基督得一切的荣耀。第四，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当耶稣基督以神国的君王出现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世上。关乎我们的需要，神要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这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所说的，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这是何等喜乐的事，神不但要赐给我们的国，而且是乐意赐给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有哪些罪要提防的，免得我们与神的国无分呢？保罗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感谢主，从前我们都在罪恶中，但是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恶，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所以我们得以承受神的国，是因为圣灵已将我们洗清洁，使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我们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人。我们良心所有一切的亏欠、定罪、控告都已经除去，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身子。第三，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这是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我们先来念一下：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我们来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我凡事都可行。保罗接着说到，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益处的呢？保罗引出身子的功用，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也不是为了自我的享受，乃是为了荣耀神。这个身子虽然会朽坏，但是我们将来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一个复活的身子。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我们这个身子是为了复活的，是为了主的。我们这个身子是要为了将来要得益处的，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的。因此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岂可做这大恶以致我们得罪神呢？这是约瑟所认识的主。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吗？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不看、不想、不听、也不去做的事，好让我们这个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不叫圣灵为我们担忧。第二，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圣经很清楚地指明，二人成为一体是神的计划，不但讲到丈夫和妻子是神所配合的，二人成为一体不可以有任何人介入，这是在以弗所书六章三十一节。二人成为一体更是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人不可以与娼妓联合，因为那就象征着信徒与世界联合。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个身子是为了主而守住的，这虽然是一个属灵的象征，但是却是有属灵的实际。第三，我们要看信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信徒与世界联合就是属灵的淫乱。我们看圣经中如何讲到神要审判淫乱，很快的用24点来讲一下。第一，第十节讲到不可淫乱，这是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第二，耶稣的标准更高。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是马太福音5章27到29节。第三，是使徒讲到不可奸淫。在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他们的决议是如此，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第四，是奸淫的罪神必审判，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8到9节。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第五，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希伯来书13章4节。第六，是除了犯奸淫外不可离婚，马太福音5章32节，耶稣如此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第七，耶稣再度宣告奸淫的罪，马太福音19章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第八，人人都要逃避淫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念过的，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第九，是任何人都不可毁坏神的殿，这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第十，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我们刚才念过，我们简单的念一下，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是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第十一，犯罪的人要被扔在地狱火湖里，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在启示录21章8节。第十二，基督将要再来审判世人，基督徒相信基督耶稣有一天将要回来审判死人活人，但日期和时间是无人能知道的。约翰福音14章3节，犹大书14、15，信主的人虽然死了，将来都要以灵体复活，与神永远同在。第十三，教会如何帮助犯罪的人悔改。于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我们刚才念过，也稍微讲过的。第十四，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与圣徒相交，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弟兄，或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第十五，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领圣餐。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第十六，有一些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第十七，犯罪的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第十八，管教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回转。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中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各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第十九，犯罪的人不可硬心，要受警戒。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站静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第二是耶稣要犯罪的人悔改。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二十一，犯罪的人必须认罪才可得到赦免。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十二，犯罪的人要认得罪神的罪。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认罪，大卫悔改，大卫得到神的赦免，但是大卫犯罪以后，刀剑不离他家，他杀了他的将领赫人乌利亚，神让他还四倍。他与八十八行淫所生的儿子死了，他的长子安嫩死了，亚沙龙死了，最后他的儿子亚多尼亚被所罗门所杀，所以神让刀剑不离他家。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让神的名被亵渎。第二十三，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大卫认罪所写的诗歌，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二是用温柔的心挽回犯罪的人，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柔和的， 他不与人的灵相争，免得我们的灵发昏。以赛亚书57:16，我们必须谦卑地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若我们没有一个顺服听话的灵，我们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慕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加拉太书5:25对我们的劝勉。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能力，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神的名。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20。